我们今天呢，继续给各位来谈实行大法里头谈真实行。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呢，给各位谈到入无上菩提如海智。我们在整个真实行这个范围这个领域里头呢，我们从智慧说法清净，但特别强调谈十种心印。然后呢，我们谈到智慧光照的问题，我们谈到无等住无下列心如山的真上心，然后谈到这个无上菩提如海智。这无上菩提如海智呢，那么一共有十个如海智。为什么称它叫做如海智呢？因为它就像海一样那么宽广，也就是说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意思。那么我们上个星期提到了所谓那么第一如海智，那是指入一切无量众生界。那么第二如海智呢，是谈到一切世界不起分别。第三呢，是如海智呢，是普入十方一切差别世界网。这是三个如海智。那么第四个呢，讲到法界无碍的问题，也就是前面的这四个如海智，我们说它叫无量界。无量界的意思就是无穷尽的意思，众生是无穷尽的，世界差别是无穷尽的，十方一切差别网也是无穷尽的，法界也是无穷尽的。这里面我们上个星期几乎谈的很多。那么接着呢，上个星期稍微提到了就是第四如海智，接下去的谈到了三佛界的问题，也就是从五就是后面六个，从五六七八九十，这一共六个部分呢，我们说这是六个它是讲的都是佛界。这里面呢，如海智就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无量界，一个部分是佛界。佛界呢，那我们现在从第五如海智那个地方来看起。我回来上个星期回到家的时候，这个我的同修呢，那么他就跟我谈起这个事情，他说你今天并没有把这里面的真正的谈到这个烈烈的提到了善根的问题，也就是第五如海智你没有真正把那善根的问题真正讲清楚。我说是还没有讲啊，是还没有讲啊。那么我们同修常常跟我说，郑老师前面讲得很详细，但是快要下课的时候就讲得比较简单，好吗？我们就把讲的不详细的还没有讲清楚的给各位来讲清楚这事情。我们知道第五个这个如海智呢，就叫做三界佛善根也就是它是三界佛。那什么是三界佛的善根呢？我们现在解释善根你比较容易了解，因为你不懂得善根，你实在是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什么是善根？我们有时候常常听到我们同学这么讲，哎呦他实在很有善根哦，是不是？我如果有这么样的善根就好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小孩子很有善根哦，哎呀我们这群人都很有善根哦。请问善根是什么？你一定会这么想，我既然念了佛了当然有善根。对，你念佛了当然有善根。你也想说我已经入到佛门来学佛了，我当然有善根才入佛门来， 可是你这样讲的话太含糊笼统了，那到底善根是什么？你好像把善根当的是主要学佛就叫善根，这不对的。什么是善根？我先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叫六根？那你又知道不知道什么叫五根？你看《弥陀经》里头有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那五根是什么？那六根又叫什么？我跟你讲，善根就是从这里来的。什么叫六根呢？六根是指我们六个很根本的感觉思考的器官，叫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就是六根。这六根呢，对着外头的啊，那它就会产生对外头的成六成。这六成呢，也是这六根相对境的境界。你要看东西，一定有东西可以给你看，那就是境界外层，尘劳的尘，灰尘的尘呢、啊？啊，那么你把这个六根跟六尘中间的活动，那个意识的活动，就叫六识。这总共合起来变成十八界。你能超越十八界，那么你决定往生的。你不能超越十八界，那你就要好好的念佛，等着观世音菩萨开着大卡车把你带去。念佛是有用的啦，你念了他真的会来接引。这念佛法门就是这个方便门，但是呢，真的观世音菩萨要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去，要让你从下下品那个地方哈，那他要会很大的劲才有办法把你带。你他带到一半的时候，你还想像小孩子不懂事一样，我要下来，我不要你抱，下来以后他溜走了，还会溜掉，溜到哪里去呢？边地遗城。我上次给各位讲过的，没有到极乐世界，但也以为是极乐世界，但是边地遗城就是极乐世界的边地遗城，像它边疆之外的还没有进去，但是在那个地方边地遗城这里好不好呢？很不错，但是它类似像天界，你一段时间以后你又会溜，又会跑回来，你没有办法不退转啊。那么我们知道的这六个根啊，这是很容易我们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容易把握不住的。你看吗？我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我就想要。那好看的东西很多，衣服是好看的，我很想要。人家经典流行的，我一定要跟人家流行，流行这是想要的，这是简单的事情哦。但是我们不是只有看好看的东西哦，我们看到不好看的东西想揍他，我都快被损烂，我准备给他修理哈。这件事情也一样，一修理你就产生问题，所以被引诱的产生问题，你想排挤他也产生问题。那你一定会问说，那我们是不是碰到好的或碰到坏的我们都不要做呢？不，这问题是你会不会动心的问题，并不是你不见得一定要揍他啊。比如说这个小孩子不听话，你不见得一定花大脾气来揍他，因为不听话的东西你看到了，你很想打他。即使你在打他，你要注意，你是在发泄。父母亲或者老师，我们看不习惯的时候，打小孩子是在发泄。那要怎么样才正确呢？应该看清楚他毛病在哪里，他一定是这个地方弄不清楚。我们把这件事情跟他讲清楚，哎，年轻人这样不对。我们可以给你机会再试试看，错了可以改。那么这是一个眼界，就有一个眼根在那个地方，就有这个尘在那个地方。我们通常就在那个地方打属节的，有时候是这样。我们 内心里头有一些纷扰是从这里来的。我过去在市场里做生意啊，这个卖东西啊也要有一点定力啊，做生意也要一点定力啊，我常常吃这种亏啊。只要看他说今天的这个市潮啊，叫起潮啊，啊潮水的潮啊，这个市潮一变化心里就慌，哎，那不赶快把它卖出去，等一下市潮越来越滑落，这小路来路判的安装，所以走一圈回来以后自己心里就先害怕，所以马上就把它卖出去了。有时候卖对，但有时候卖错，是不是？那只要看到一点点的滑动，赶快把它卖出去。有时候卖错，有时候卖对，为什么？它一直滑下去，好在我赶快刚刚滑的时候就已经脱手了，出去了。那么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子，是我们从六根来的，我们眼睛看到的，今天的到货量这么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耳朵听到的，是不是别人在喊价是喊多少？第三个，凭我过去的经验，眼耳鼻舌身意的意，你凭你过去的经验在那判断，这不能留，这一留会有问题。然后再想想，我如果卖不出去，再回到仓库里头去，再出来，那仓库又要费用。你想一想，你马上做一个决定，这决定是影响你的成败的。那么这个影响成败的这件事情跟根就很有关系，六根对的六尘，这中间是四的活动，那么那就看你啊。有的人比较谨慎一点的，他长期以来他就比较谨慎的，他看到市场怎么样的，他通常不是卖很高，但也不会卖很低，他采取一种比较审慎的一种经营方略策略。有的人就不是啊，想卖想低，各家提兵各家兵就了啊，有的人还这么想，啊料也不是料歪的，料是料会住的，不是料歪的。如果亏的话，是亏托我卖的那个委托的那个人，不是亏我，我只是歹对的，就这样子。那么他有他的一个观念，这观念就是他的意思。所有的行为其实都在这个根跟尘中间意识里头，在这里将操纵着的。可是这个卖水果的这个人卖久了以后，有的人他的货源会不断的来，为什么？因为那个货主愿意给他卖。为什么愿意给他卖？因为他长期卖下来以后，他的价钱不比人家好。有的人呢长期买下来以后，卖下来以后，他的价格比别人差，所以他开始他的客户会流失啊，他原来客户会流失。那么这个东西呢都叫做根，都是因根而起的。那一样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看着这个根，这个根很容易被周遭的东西把我们搅乱的，使这个根不能发生正确的功能的，这不叫做善根。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好发挥这六根的功能的，那么就叫做善根。那么对了，现在回到第一念头那上头去。各位来这里听了一场，一定是每一个人来听这个华严经的，一定是有第一天的。你第一天来了，坐在这里坐下来听完了以后，嗯，这个华严经是值得听的，你就留下来了。每一个礼拜你真的都来了，那么这件事情是你的善根，是因为你真的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你觉得这部经的经义确实对你的生活有帮助。而你这个判断真正在这里听了一段时间以后，确实你的观念改变，你的态度改变，你的价值的观念也改变，你的对家里的态度，对于你的工作的基本态度，甚至于你的心情开始改变。这个改变使你的根会越来越清楚，使你在待人接物上，使你在人际的关系上，在你的做事业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跟态度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这个善根就越来越扩展。 所以善根并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形容词，善根是指这六根，你能够真正的让它清净，让它产生这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出来，我们说那是一个善根。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三界佛的善根呢？三界佛的善根是什么？佛告诉我们，你只靠那六个根这样子是不够的，善根指这六根你能够修得好，想六根清净。六根清净的意思是说，我这六个根呢不会被灰尘把我们蒙尘了，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能发挥应该有的思考啊，这个处理事情在判断上应对进退上的一些错误，那是叫做六根清净了。所以要把它弄清楚，六根清净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今天要吃个饭，那我也不想吃了，反正我已经连舌根也清净了，我不必吃了，那你就差不多了，是不是？你也不要想说，不要以为说穿一件普普通通一般的衣服你就觉得这个也我也不需要了啊，那你也不需要了，你要去穿破衣服，你要去你自己去找苦吃，那也是不清净哦。真正的清净是那个心灵他能够很清醒的去做一个判断，使他的生活变得如此的看起来是平常的，但是他却是丰沛的看起来是好像是处理日常生活应对上我们说如果他用心理学的观点来讲说这个人的自我功能不错，很健康，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在发挥着一种非常这个清明的一种心灵智慧，他整个对人生的一种观念，他有一个很澄澈的一种回应。所以各位呢，六根清净的意思不是什么都不要，而是你根跟尘之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清楚的宁静的而能够去处理问题的，这叫做六根清净。我们应该很感谢我们随着我们的这个人类经验的增加，使我们在阅读经典的时候，我们要感谢现在的学术，让我们更能够借助现在的学术，让我们能够了解佛法更深的意义。我们也应该感谢佛法，它的更深层的意义慢慢的被心理学、被社会学吸收了，回到它那个学术领域里头去，变成一个喷泉一样，直接去影响对方一些学术的研究。可是六根清净了，要数六根清净，这个清净并不是没有，而是这六根产生更好的觉性的功能。所以佛是觉的意思啊，觉性的功能。可是要有这个觉性的功能，就必须要注意到五根。那什么叫五根呢？还记得吧？五根产生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是我们整个修行的历程当中最重要的五种力量，叫五力。五种力量，哪五种力量呢？信力、静力、念力、定力、慧力，一共有五个力量。信是信心的那个信，正信产生的力量，那叫信力。精进的力量，那叫静力。念力是我们一个念头所产生的力量，很大的，那是念力。定慧是定，是我们内心里头入于禅定、入于沙昧的那个定力呢，那个力量是很大的定力。那么慧力是我们的智慧能够在这个地方察觉的时候，那么那个力量也是很大。这五种力量，这五种力量回过头来就是我们的五个善根的根源。这五个善根就是要去丰富那前面的这六根，使它真正能清净的力量。 所以你要想真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我们的感觉的思考的啊，那么观念的价值判断的这些东西能够处理得很好，它是从六根来运作的，感觉器官来运作的，可是它的背后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必须靠五种力量建立五个基本的那个最基础的四五个碉堡一样，五个桥墩一样把它顶起来。这五个东西，那就是信、净、念、定、慧。你看信的力量有多大？我们相信这只手可能从此以后就不能动，这只手从此以后真的就不会动。我们相信这只手虽然受到伤害，我会动它，我相信它会动，它就会动，因为你相信它就产生了念力，念的力量会产生力量。过去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这个日本做了一些把人当作原木来做一些实验，德国也用了把人把俘虏抓来当作原木来做实验。我讲的这个呢是德国做的实验，这实验是很残酷的，因为这些战俘被抓来以后他就抓来做各种实验，就跟日本一样的。那么他的实验是催眠，怎么催眠呢？让他坐着，告诉他我现在在帮你做催眠了，很简单，我现在要给你做的一个东西是我把你绑着一个铜板，这个铜板我们要不断给它加热，现在要不断给它加热。第一个铜板是普通的铜板，第二个铜板呢是他跟你讲已经加到几度了，再赶紧拿下来。第三个铜板隔几分钟给你加一个几度的铜板，你就看着它，其实都没有加热的铜板，是普通的铜板，你给他讲说这个铜板已经90度了，把它放上去的时候马上冒泡泡，这皮肤上马上冒一个泡泡。为什么？你的信念决定了它，精神的力量影响是这么大的。但我也告诉各位，你们不要，千万不要去接受随便任何一个人给你做催眠，你不能接受他。我还顺便在这个地方给各位讲，有一位老师，他写了一封信，把一份东西寄给我。他郑老师，像这种情形怎么办？怎么样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避免这种在这个地方被愚弄？你有没有看过有一张东西？你收到这个东西是很有运气的。你只要收到以后，你能够写20份同样的信，然后把它寄出去你的亲友，那么你就会得到健康，就会得到什么东西。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会死掉或你会生病。你有没有看过这样一封信呢？有。你看完了以后没有这么做，你心里面会不会很平安呢？啊，你很平安。但有没有人会不平安呢？会的人就很容易接受暗示，很容易暗示，他被暗示进去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突然间产生的信念，他这个信是邪信，进去的念是什么？邪念。这个时候这一根呢，这个信的根呢就坏掉，连念的根通通都坏掉，然后这六个原来的这个处理事情的对外对的六层的这六个根呢就会起恐慌，就会起恐慌。我们也知道有些人是很善于啊，用催眠的方式来引起你这六根不清净的。他很简单啊，他只要跟你讲你已经跟我学佛了，或者你已经跟我学这个道了，我这个道是最伟大的道，如果你背弃了我这位伟大的道的导师，那么你回去就有的你受。我可以念一个咒语让你全家不平安， 我可以念个咒语让你一辈子得不到成功，让你不得好死。好了，这话讲完了以后，你会觉得很厉害，你会听得眼睛一愣一愣的，很害怕。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个叫做 deep suggestion， 叫深度暗示。这种深度的暗示的东西，你不要害怕。你要练一声阿弥陀佛，真正起正念，把这东西把它摆开。你也不必去跟这种人去对抗，也不必什么东西，你就笑嘻嘻的。那我不，谢谢你阿弥陀佛，我回去再想想看好了。回去要好好练练佛就是了，你要用正信啊，就把这东西摆开。我们经常有时候不留意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事实，我们会越来越害怕。我知道有些年轻朋友，学校里头的学生会跑来找我，这老师怎么办？大学生呢，照理讲他们应该很强才对啊，不，他还是来找我，郑老师，我惨了，你惨什么？我进了哪一个地方，他现在给我练上一个咒语，我完蛋了呢。我告诉你，人有时候在某些地方稍稍不留意，这根跟尘通通污染了，污染的结果是如此的脆弱，变成如此的害怕。所以金刚般若的意思就是你这颗心变得非常的雄浑有力，很自在，就是要靠你有一个很好的自我功能，否则是办不到的。那么我们知道信是一个根，信积极是一个根。什么是积极？你碰到一些事情，你会从一种积极面来看，这就是精进的意思。精进并不是爱扁这样牙，这样叫精进哦。精进的意思是做什么事情，看什么事情，能够从一种光明面去看它，能够看到它的启示，能够看到那个事情的原委，我们能处理这些，凡事能够解决问题，能够鼓励我们的心智，能够让我们看到真实的状况，这些我们都认为它是光明面。凡是让我们逃避问题，凡是让我们越来越困惑，不能把问题看得清楚的，凡是想使自己逃避的，我们认为它是消极的。这一根很重要，那是净根，精进根。练根呢，就是你一个念头就来了。你看哈，晚上睡不着觉，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个案老师晚上睡不着觉。我说你晚上睡不着觉是先让自己睡不，先想着自己睡不着觉，每一个人都这样跟我讲。对呀，我就怕今天又玩是睡不着觉，可能明天又玩了，明天又要上课又要考试，那我睡不着觉，那明天脑子不清楚啊，怎么上课怎么考试，好，那整个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他一直在抗拒的睡不着觉，他整个晚上忙着在抗拒睡不着觉而睡不着觉，那是一个念的问题。我们念佛这个念力很重要，你觉知往生极乐净土，你一定要这样念，你一定可以到。那么有这样一个念头，对不对？他是真的是了不起的，对他来讲是种了不起的修行。所以修行是从念头开始的，你的愿力有这个念头才行，没有这个念头也没办法呀。念很重要，有的人的那个念头就不对，做什么事情只想到赚钱，没想到啊，我们应该是做服务，所以这个念头错了，他的企业也没有办法发展起来。你说哪一件企业不是要服务人群的？你只想到赚钱，这个念头错了，是不是？信、静、念，禅定的问题更重要，更重要。有的人碰到了一点点麻烦，心里面马上就乱了，他就不定，乱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人心一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出来啊。我们平常啊，最容易乱的事情是什么？你说 最容易乱的事情是什么？心情，对不对？什么心情呢？是有一个人批评你的时候，你最容易乱。还有呢，你想最爱的东西、最喜欢的东西，突然间你控制不了它了，你会很乱，是心情的乱。你碰到危机，你能够把心定下来，你一定使六根发挥很好的功能。如果你定不下来，这六根就乱掉，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全部都乱掉，使不出来。慧呢，也是一个根，也是一种力量，它更是这六根的东西。慧从哪里来？慧从你的生活的经验那中那里来的。我们过去给各位讲四圣谛，不是吗？人生是不断的面对很多的问题、挑战、困难。如果我们逃避这个苦，我们没有去解决这些苦，我们的经验就不会增加，相对的那苦会在旁边不断的增加，会把我们压垮，到最后是既没有产生智慧，就好像前面有埋伏，后面又带来一大堆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是后有追边追兵啊，所以前有埋伏，后有追兵，你这一生就很惨了。慧是一种力量，你靠着经验，靠着你自己的清净的心智，这两个的融合，使我们的判断、观察、思考都有觉性。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慧。那么有这个五根呢，去支撑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呢，这样所形成的就是善根。那么好，这善根在这一段里头他怎么讲呢？他说菩萨摩诃萨于过去未来现在诸佛菩萨法师声闻独觉及一切凡夫所及善根，就是及我刚刚讲的那些善根，以及的现在及的当及的啊，他菩萨于过去哈、未来现在都在及善根。及什么？及佛的、菩萨的、法师的、声闻的、独觉的、一切凡夫的，他们的善根在集。集是什么？集就是收集、学习的意思。你学习是不是从集来的呢？集来的啊。我们一定是先去收集一些东西，是不是？先集收集着别人的经验，所以菩萨一定要向过去的三世诸佛去学习各种经验，这是集善根。那你看哈，如果你愿意去找一些这个在事业、在人生他们有成就的人，你把这些人的传记拿来阅读，你把佛所讲的经书你常常拿来阅读，你就是集。集什么？集佛的智慧，集菩萨的智慧，集一些凡夫的智慧，集这个这些善根，你把它集过来。所以以及现在集的或者将来应当集的三世诸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成今成当成所有善根，但是我集完了以后，我一定要怎么样？学来的东西如果只是知道了不能真正的用，可以吗？不可以。能用叫成，能成一切事，能做一切事，能已成的、今成的、当成的所有的这些善根。所以三世呢，诸佛说法调伏一切众生已说的、今说的、当说的所有善根，以彼一切悉皆了之。那为什么变说了呢？是因为你能集、能成，然后才能说。你看《六祖坛经》里头不是讲吗？说通即心通吗？那就你说通，说的时候通，那一定是他心已经通过才讲得出来啊。这个数学老师要解答这个数学题目，一定是他已经想通了，他才能够给你给学生解答那个难题呀。他如果也不会，他根本不通，他也讲不出来，解释不出来啊。人生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人在应对进退上哈、 在自己的一个生活上你去面对的这问题，一定也是你心想通了、啊、你说的东西才会通。你说的不通，一定是心也是不通的，心如果不通，说的前后也不会通的。所以说通即心通，所以这个时候呢，才会谈到已说今说当说所有善根，皮一切呢习皆了之，那么生信随喜，愿乐修习，无有厌阻，是为第五如海智。你想，你可以自己这样做这么一个思考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你如果真的愿意到我给各位讲的那个三个心灵体操啊，什么是三个心灵体操呢？就是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先给自己一个念头，我今天要好好的过充实的一天，让我快快乐乐的过一天。或者是我今天开始要让我处理事情比较有条理，你给自己一个第一个念头啊，告诉自己，然后你就念佛十声，你就念佛十声就够了，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爬起来，你每天早上你愿意啊读一段励志的文章啊，鼓励人家心智的文章。但是要鼓励心智，并不是早上起来你到处找，怎么会找到励志的文章呢？所以你平常就应该从读杂志、读报、读书上，你认为这一段很好，就应该把那一段夹起来。你认为这篇报纸、这篇文章很对你影响很大，很具有启发性，你就应该把那一段呢，把它引印起来，收集在那个地方。每天晚上要睡觉之前，就应该拿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先把它放好在案桌上，就等于给自己准备第二天的心灵早餐一样。我们都很懂得早上要吃什么，一个蛋才有营养，喝一杯鲜奶才有营养，要吃多少东西要吃得饱才今天精神才好。但是就没有人讲早上起来也要吃一餐好好的丰盛的这个精神的粮食。你有没有听过叫法食呢？我们佛法讲法食，什么叫法食？精神粮食就叫做法食，是不是？你要给准备自己准备一点这种精神的粮食，励志的文章，你觉得这段经文很好，你也把它折着，你觉得这本经很启发性，哪个地方特别启发你，可以弄一个东西啊，书签把它夹着，哎，明天早上就吃这一餐。你光是要睡觉的时候，你就自己嘴巴都会露着微笑去睡觉，你自己都觉得很好玩。哎，明天的早餐已经准备好了，就是明天早上要读的那一餐。你早上一起来，告诉自己要活得好一点，来变起来，把它读完了以后，你看有多好，叫后悔。然后你一定要做一点身体的运动啊。我长年来还做的另外一个东西，过去没给各位讲的，我早上起来一定会洗一次，一定会洗一次热水澡，洗一洗啊，让你觉得全身都很舒畅，这也是很好的。我经验过了已经蛮长的时间了，我觉得早上洗一次澡真好。那我为什么会想到早上洗澡？我告诉各位，那是我以前呢念过一篇文章，外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他怎么说呢？他说早上啊，洗完了澡，有很几个澡有很多的好处。热水澡，第一个呢，它让你的毛血管啊、微血管啊会比较畅通。第一件事情，让你的血液循环会比较好，这第一个啊。那热不是很烫的热水澡，不是要烫你的身体的，就是你自己平常洗的这样热水澡。第二个呢，他说啊，洗完了以后身上啊容易有一种这种清新的那种感觉啊。他第三个呢，他说这个洗这个热水澡绝对对于你身上啊 在人际关系上啊，绝对是有帮助的。他说呢，你知道昨天晚上洗过到早上之间，你已经排了多少不知觉出汗，你应该把它洗掉，每一个人都觉得你身上绽放的香气。哎，有道理。我看看，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但我什么时候才开始实践呢？是有一天我看到陈立夫先生讲到说，早上洗个热水澡，那一天开始，但实验到现在大概两三年了，大概四年，快四年了，也觉得蛮好的，没有不断的哦，早上一定把它冲一冲，洗一洗啊，寒热不断的、哦，你冲冲看，那也很好啊。那么我说早上的时候，你自己能够做一点心灵的提高，你的心念、你的善根就很容易培养起来。所以要培养自己的善根，要以及要当即啊，这个现即、现在即啊，当即。你不止如此，你要以诚、精诚、当诚；不止如此，最后以说、精说、当说。我所知道的，今天都说了。那这样子，好，这个呢是指善根，三界佛的善根。你要成就佛，就是从这里来。佛性就是觉性，你的人生的进步也从这里来。我们来看接下去就是这个第六了。啊，你看以下呢，一共有三段。这个第六啊，如海智呢，它是观过去佛。第七如海智呢，是在倒数的第五行，那就是这个观未来佛。那么第八个如海智呢，就是观现在佛。你看，从六七八啊，你还不要翻过去，现在都还在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啊，第七行下面那个地方开始啊，菩萨摩诃萨以念念中入过去世不可说解，从这地方开始，念念中入过去不可说解，于一劫中或百亿佛出世，或千亿佛出世，或百千亿佛出世，或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或不可称、或不可思、或不可量、不可说、或不可说不可说，超过算数诸佛世尊初心于世。也就是说，有不可说、有没有办法叙述的这么多佛出现于世，即彼诸佛道场啊。那么众会声闻菩萨说法，调伏一切众生，受命严处，法住九尽，如是一切悉皆明见，如一劫，一切诸劫皆已如是，其无佛劫所有众生，有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众诸善根已悉了之，若有众生善根守矣，于未来是当得见佛，以悉了之。如是观察，过去是不可说不可说解，心无厌足，是为第六如海智。这个呢，所观的都是讲过去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讲善根，那个地方讲念心念。我这个心念能够回溯到过去无量劫来，就有这么多不可说不可说的佛出现于世，这些佛在那个时候出现于世的时候，他们所说的法，以及他们所行的愿，以及他们的愿力所形成的，像阿弥陀佛成就了极乐世界啊，像弥勒成就了弥勒内院啊，像琉璃光如来成就琉璃净土，那他们都有一个愿力成就那个净土，成就那个世界。那么你对于这个无量啊劫以来的过去，就是过去无量劫的一直到现在往前推是无量的，所以佛也是无量的， 现在呢，你要在这个时候有这一念，能够去观察的那个观，去观无量劫，就有这么多无量的佛出心一世，啊，有无量的法存在着。这个说法，我们要注意，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说是释迦牟尼佛是教主。啊，请问，在这娑婆世界上，除了释迦牟尼佛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佛？请说说看呢、啊。如果你认为这世界只有释迦牟尼佛可以成佛的时候，那你还学佛干什么？你就没有希望了，只有一个佛被他成去了，那你还成什么佛呢？是不是？那同理，如果这么讲的话，那地狱只有一个，也只有一个人而已，那有一个人已经塞进去了，那我一定不会。但还不是这个样子，地狱无门，偏偏要去，是不是？天堂有路，很多人不愿意去。我们知道的是说，释迦牟尼佛是一个教主，他来这里谈话讲话是要来看经啊，要看经，咱每一个人都会当成佛，每一个人都要成佛。他是来这里啊，要化度有情的啊，要来这个提拔我们，教导我们的。所以在这里，在释迦牟尼佛之前一样有佛出心一世，释迦牟尼佛之后一样有好多众生成就正等正觉，都可以成佛，依自己根性。